大家都看，可能看了介绍了，郭教授是那个南卡罗利纳大学的商务国际商务系的教授，他出生在香港，81年的时候来到美国德州大学读书，84年的时候就毕业，来到这个南卡罗利纳大学，他是这个那个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就是国际商务的那个非常杰出的教授，曾经那个98年的时候得到州长所颁布的最杰出的国际专业人士的奖，他不光是这个学术上做的非常非常的杰出，他也有个非常那个 happy 的 family， 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照片给我们看一看，是个非常非常令人羡慕的家庭。他也在世界各地带领这个华人的这个各种的营会，然后门徒训练各种训练的会议，所以对华人教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我们实在是非常高兴。那个2011年的时候，我先跑去实在参加他所带领的这个同工领袖训练营，我听他讲了以后，我是非常的有感受，我是觉得他讲的这个整个的教会的建造的过程，然后那个以生命影响生命的这个门徒训练，以及那个怎么样来培养这个领袖，然后等等，我觉得非常有启发。那个时候我就邀请他的教会到我们教会来给一个来带领我们的那个训练，但是呢当时他就同意了。那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时间安排的不是很合适，正好跟我们刘明辉教授的那个周末的那个培灵会正好冲突，而刘明辉教授那个牧师呢，他老早已经决定好了，也没法改，所以我们就跟他说，是不是请你换一下？可是呢，去年呢，他的时间全都排满了，所以就挪到了今年。这反正 anyway， 我是非常非常的高兴，那个请到那个郭教授来带领我们这样一个培训。我们先要不要郭教授你来带我们做祷告好不好？当然，我现在把时间交给郭教授。
哦，对了，就是你们没有拿到讲义的，我们后面有讲义可以拿一份，好吧？
如果你们需要希望有个 soft copy， 那我们也跟那个郭教授讲了，如果你们把你的 email 地址留给我们，我们可以把他的那个电子版本的他这个讲义那个传给你。好，谢谢。
好，那我们先接着祷告。天父，感谢你在礼拜五晚上大家弟兄姐妹都很疲倦，一天的工作家里的事情，还愿意来到你的店里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愿神祝福这个心，也求主你帮助我们重新得力，重建教会。求你圣灵跟我们说话。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谢谢教会给我机会来服侍我们弟兄姐妹们啊。刚才提到刘明辉牧师，我去年六月份就在他们教会讲布道会，所以世界太小。他现在是在 Princeton 教会嘛，是不是？去年他邀我去，在六月份加他们在那个教会讲这番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谈的孔弟兄要求我来的话，谈了很多东西哈，有讲到查经训练、有门训啊各方面哈，我可能只是一点点每方面可以谈一点点啊，还好你们已经买了教会买了我的 DVD， 希望的话就算是。我想的不透，不很深，不透彻的话，你可以看 DVD 可以了解。我们会分这方面几个讲的第一个是一个开场白，今天晚上是讲到四传，一个动态的服事母亲然后明天早上就开始讲到其中一个训练课程里面以生命影响圣灵的门徒训练，这个特点在哪边？那我们会有一些演练的，下午的话我们有一个门徒训练的演练，小组的演练。那晚上的时候孔弟兄又 要求我的说要谈谈查经方面，甚至礼拜天早上的时候要给小组一些演练预查那我就遵命了，我这样做礼拜天我就有一个讲道是给弟兄姐妹鼓励平衡喜乐人生这是我们这两三天的一个流程。刚才已经介绍了，这是我的太太，我的儿子， 每次我出去的服饰都很喜欢将他们打出来，因为没有他们支持我的话，就很难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出来这边服饰从教会。我太太也是在教会很多服饰的，她是以前教会的执事啊，现在也是帮助学生团契啊，教会的一些老人团契啊，都很多帮忙啊。我儿子刚刚上个礼拜就去短宣，所以巴拿马短宣回来不久啊，感谢主给我们一个家啊，一起来服侍他。我们第一讲是讲到一个传说哈，就是讲到这个动态的模型，是希望给大家这边有个概观。在没有谈细节以前，给个概观，就是讲到教会，就好像孔弟兄所说，应该是一个难处是怎么样了。我们在公司，我们在机构里面都有讲到所谓 mission statement 啊，姐妹 ，mission statement 是什么意思啊？
要做的事
啊，就是这个机构要做的事情哈。我们今天翻译叫宗旨陈述，那我们就机构有说 mission statement。姐妹，你说你公司有没有？你也现在有工作吗？啊，那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哪一个行业的 ？Medicare 的啊。那你他们公司也有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啊，一般都会有的啊。那你就看到很多机构都有 mission statement。那我就问啊，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 mission statement 是什么？Mission Statement 的好处怎么样？将来给那个目标讲得很清楚嘛。对着 Mission Statement 的话，你就可以很多时候调配教会很多资源，就达到这个目标。那教会的应该是宗旨陈述是什么呢？有一次有一个美国教会，他们花了很多的很长时间去讨论这些事情，因为当时候教会谈到 Mission Statement 还火很热的时候，他们的长老啊、执事啊、牧师就开始谈论的啊，谈了几个月的时间。谈了很多版本哦，哎，有一天的牧师就突然灵感来了，说：“其实呢，教会的 mission statement 圣经一早已经讲了，在哪里啊？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的28:19-20，好，我请大家一起念一下，来。这是主耶稣升天以前的吩咐 啊。那至于哈，如果是你对原文有研究的希腊文原文的话，你做。其实很多时候中文没有翻译到这个精神出来。如果你看英文翻译，就比较接近希腊文哈。英文的翻啊，很多是文化比较清楚的。英文我怎么翻呢、啊？他说 ，therefore， 然后怎么样？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然后怎么样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teaching them. 换句话说，从英文的文法方面，它有所谓的英文的一个主句，有一些是形容的句子。所以一个长的句子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动词，有一些是辅助的动词。那你看看那个记句里面。这里主要动词是什么呢？叫去使万民做门徒。其实整个大使命的最核心就是叫门徒训练。门徒训练怎么做呢？就是说你要给他们施洗啊，而且凡神吩咐我们的，我们要教训他们遵守。这里有应许，就是不是你单独做的，主耶稣会跟你同在的。所以整个大使里面，其实最核心的一个是叫门徒训练。那怎么做呢？很多教会很多团契都是就很想去做得好，但是怎么去实践那个大使命有时候就很困难，而且发觉常常是缺乏同工领袖，常常教会一起来帮忙服侍的都是几个人，很多信众就坐在里面听，教会的动员不多，所以很多时候疲于奔命，也不知道方向怎么样清楚，究竟怎么做呢？我是商学院老师，我们商学院不但是讲到 mission statement 宗旨陈述，也讲到策略的。弟兄，什么叫策略啊？也写导师嘛，什么叫策略？
策略就是执行的办法。
执行办法哈，所以你有个目标，有 mission statement 呢，你有执行的办法，你调动一些，比如说你机构的资源朝这个方向去做嘛哈。 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就说 Michael Porter， 他是有名的讲营销的或是公司战略的教授，英文就叫 strategy。他怎么定义 strategy 呢？他说啊，策略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调定目标，很多的资源就朝着公司的目标去走啊。啊，这个其实他不讲我们也知道。最精彩是什么？是后半部。策略就包括你要知道你自己不要做什么。策略也包括两部分，一个是你要做什么，也讲到你不要做什么。因为你什么都做的时候，人有理由的话，你就发觉到每个人都做得不是很好，而且连不起来。很多教会现在就是这样，就看到教会每个都是要办主日学啊，要办啊、查经啊，是吧？每个就是做嘛，但是呢，就想不通他们的关系在哪里。人手一不够的话，就分得很散，分得很乱，是说每个人做不起来，而且接不起来，困难就在这边。所以因此你要知道教会的目标以后呢，讲到怎么策略，怎么教会。当看教会里面的主要的功能要办出来，现在人手不够的话，先有些东西不要做，集中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慢慢人手多的话，其他东西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更美一点。但是要怎么样，要抓紧是最重心的。因为那句话就说 Major 的 Major and Minor 的 Minor， 主要的放中心，次要的放慢一点，不是 major 的 minor and minor 的 major， 摆错了。因此我们在很多时候建立教会推行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比较清楚的蓝图，应该怎么去实行大使命呢？首先你要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就好像你在地铁站里面看到自己在位置在哪里呢，你的方向在哪里，怎么去呢？你要问你现在在哪里，朝哪个方向去。我很喜欢保罗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8-29节，常常是我的服饰的座右铭，好吧？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一下，来。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带到基督里，完全进入我们的生命里。我也为此而苦，照着他在我里面应用的大能，信心竭力。
我们传扬他是指谁啊？主耶稣是用什么呀？诸般的智慧，不是单一的，神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头脑，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创造来去达到哈。要怎么样呢？要劝诫个人，让他知道是有罪的，教他们学义，要将人怎么样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来，就不是要做一半，要完全站在神面前来。保罗说也为这个目标我怎么样，我很劳苦拼命去做的，而且不但是靠自己的学习做，而且运行着，就在我里面运行大能。保罗里面运行大能是什么东西？你说没？圣灵的引导嘛，就是跟神一起来同工，朝这个目标努力去做。目标是让人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来，用一个图表示。很多时候你服侍弟兄姐妹、服侍神的时候，一个很好的方法就将这个弟兄姐妹看看他在这线里面在哪里。比方说一个慕道朋友，你怎么跟他传福音呢？传福音有要对应下药的，你随便传的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果效的。传福音一个很重要技巧就是说，向左手边、向右手边走一步。比方说这一点呢，是一个人节制的时候，节制的时候，他没有觉知以前，他可能是很反感的，或是没有兴趣的、冷淡的，会稍微有兴趣的，那你就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如果他很反感的话，你马上跟他传福音是没有用的，一定反弹回来的。因此呢，你在传福音的话，要先看他现在在哪里。如果他反感的话，你现在注意的目标是让他可以不要那么反感，至少是他怎么样平和冷淡一点。那遇到一些情况里面，他跟你聊起的话啊，在你外面祷告，哎，发觉到祷告很有效的话，他从反感的变成难道变成有稍有兴趣了。那给这些书给他看啊，要他来去郊游啊、聚餐啊，慢慢他稍有这边很有兴趣了，可能是一个布道会接触神的啊。他接触神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走的啊，可能是一神是作为啊，未越学以后呢，就不是变成不冷不热的净土了。 那你要帮助他从不冷不热变成认识追求主，然后怎么最后是献身为主。这个献身不一定是要做传道人，你可以代之服侍的，我也是代之服侍的，但是呢你就感觉到你所做的一切是以神为中心的。因此就看到我们要帮助的弟兄姐妹呢，就看看他在哪里，继续帮助他往前走，要看到他情况怎么样。为了帮助我们这样一步步的走的时候，我们就分了，我就所谓提出一个所谓四个 S 或者四个船的这个模型哈。四个船什么呢？首先是传福音，第二个是传生命，第三是个传服事，这也是传出去。用英文就是用四个 S， Share, Solidify, Served and Sent， 就是要帮助弟兄姊妹完完全全到神面前来。这个模型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圣经一整个有的。从耶稣身上的，耶稣在世上里面三年多的服事当中，其实他只给我们演练一下怎么做的，他不但是委派我们怎么做大使命，其实他一直在世上里面已经演练给我们看怎么做是有效的。然后使徒保罗也是，你发觉他很像的，用的方法很像的，怎么做。耶稣在世上三年多的服事当中，有些神学院老师让他分成四个阶段，一个是在公元后27年初发生的事，一个是在一年以后28年初发生的事，第三个是28年末的时候，最后是公元30年4月发生的时候。那我们就看看主耶稣在不同阶段里面他的重点在哪里啊。首先我们看第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35到39节。好，我请弟兄姐妹一起念一下，来。
在世日，约翰有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这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了。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深圳。
所以当时有两个门徒，本来是约翰的门徒，后来就撇弃约翰了，就跟耶稣了哈。耶稣当时问你要什么？真的啊。然后后来呢，就介绍了给西门哈。后来转介绍到哪里？一个就是拿但业的人。弟兄姐妹记得拿但业是怎么人的？有看过约翰福音第一章吗？哈，拿但业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呢？很直率的哈，他怎么直率啊，弟兄？
说，南方的人
还是哦，这是不是讲好话嘞？但瞧不起啊，他说，因为腓力跟他介绍说，哎，有一个哈 好像是人来，他说那个拉撒路还出什么好东西啊？耶稣当时有什么反应？就是你们骂他？没有啊，反而夸他嘞，夸他是什么？以色列没有诡诈的人，然后跟他说：“你知道吗？在你在树下面，我一看到你了。”那拿大爷怎么翻译呢？你看看啊，你看看啊，我们一起念一下来。腓力找到，一起念一下来。腓力找到拿大爷。但耶稣夸他一下，而且说：“你在无花果树，我一看到你。”他马上怎么反应啊？180度改变了。他说：“怎么样？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是以色列的王。”变得很快哦。 所以从这段阶段你们就看到他有几个影像是耶稣了，也像是耶稣了。这是在公元27年初发生的事。我们看看第二段，是整整一年以后啊。耶稣虽然是传福音给他们信的啊，但是耶稣还是独自出去传福音，去服事。等了整整一年以后，就发生这个事。好不好？我们请姐妹念一下，姐妹来。大家知道那个背景吗？耶稣就去看他们了，看看西门了哈。当天是什么发生什么事啊？记得吗，姐妹？发生什么事啊？当天？
当天那个雨没有打上，
打不上上雨啊哈。
耶稣一来了，他说耶稣一来了，这个雨就打得好，
打得很多了。
那么以后呢？他说以后你跟从我，
是
以后。这个断雨断冷就像断雨
一样，
大雨就
是是很好啊。那个事情讲着，那记得哈、哦，当时候呢，他打的很多鱼就上来的时候，那西门一个非常奇怪的反应，怎么奇怪？记得吗？他说：“主啊，你离开我。”你们感觉这个反应很奇怪？我应该说：“主啊，请你住在里，每天替我们打鱼哦。”他说主要离开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为什么有这样感觉的？还有主耶稣走嘞，因为他是对于很大的对比啊，他感觉自己很罪，不配看到神的面，看到神的大能的时候，他感觉无处可容啊，感觉到很羞愧。但耶稣说没关系，好像姐妹所说的，你从此怎么样？
得
人跟从我，得人与得一样啊！就请他们跟随着耶稣，就成了他的门徒了。这是28年初发生，28年初发生的事情。好了，等到年底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些人就跟着耶稣了。好不好？请弟兄念一下，弟兄来。
他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常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传给。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2个人起名叫范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菲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雅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并菲利法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耶稣整天晚上祷告以后，第二天呢，都选召了12个使徒了。选召他们以后呢，就派他们很多时候2个2个出去传福音，回来给他们很多的评估。所以这方面，他们跟随的门徒慢慢就变成耶稣的同工了，很多时候就服侍人了，去传道了啊。其实，在一年里，28年末发生的事，后来呢，到30年4月份啊，耶稣。在受难以后复活升天以前，就跟门徒说这句话。好，不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一下，来。
耶稣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他说：“父怎么差遣我来的话，我现在也差遣你们出去了。”啊，派他们出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看耶稣呢，他在3年多服侍神的时候，他是有策略的。耶稣在世上里面，除了祷告以外，他花最多时间做什么？你知道吗？在3年多服侍的时候，除了祷告以外，最重要花是什么？时间就做什么的？是不是开布道会啊？
没有。
不是。
他在下面。
他花最多时间是做什么？你知道吗？做门徒训练，他有开布道会啊，请吃饭的4000-5000哦，好厉害哦。但是很多时候啊，就该独自跟门徒一起，花很多时间在所有的门徒身上。 后来呢，耶稣升天以后嘛，就差那个门徒出去了。这十个门徒除了犹大出卖他以后，后来加一个保罗，还有加一个是说啊，是什么啊 ，Matthias 啊啊，他加上去的话，这些门徒啊，这使徒呢，就轰天动地了。你才发现耶稣做大使命是有策略的，怎么做，一步步做的啊。我就感觉到我叫这个是漏斗计划，一个 funnel 啊，上面有一层很多的人，很多人呢筛选，有70个人，70上面有12人，是不是？12里面还有3个人的，就耶稣跟最接近是3个，是哪三个？有哪三个人对耶稣最接近的？
彼得、
约翰。还有雅各，三个人嘛，哈，这三个在这边在服侍哈，你发觉耶稣是有分的，不是偏心，只是有策略。当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也要懂得这个漏斗计划是怎么一步步去做。耶稣是用他的生命整个表扬去帮助一些门徒。那么这些门徒以后呢，就用他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你就发觉到，按照我们那边神学院一个叫 Bill 中教授，他说很多时候你服侍有5种的人。第一种是一些没有信主的，可能是不信的，或是说甚至慕道朋友，他特别是他还是神家里外的人。第二种是刚刚相信的，这帮人需要人家喂养他的。第三种呢，我们就是门徒，这些人呢就可以自己喂养自己了，懂得自己喂养自己。比方说他懂得灵修啊，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他每天是接着神里面直接拿养分的。第四种怎么样？同工，这个不但是可以喂养自己，可以喂养他人的，可以帮助喂养他人的。最后是什么？最后是一个，就是有世界观意图，以天下普世福音为任的人。所以因此呢，就回到刚才我所说的4个 S， 就帮助人怎么一步步带领到神面前来。如果他是慕道的时候，你现在目标是让他本他传福音，让他相信，相信以后呢，就不要马上给他做同工。很多教会出问题就是这样，一跳就上去了。信主不久就要请他做同工，因为怎么样？没有人做啊，没有人做，所以要带查经，或是这个弟兄我在这教会好几年了，好，你就要选执事，他就跳上去了。其实他还没有到位置，你摆他上去是害了他的。提摩太前书已经说了，初入教的不要给他做领袖，不然怎么样？就害了他了。你应该要帮助他循步的一步步按部就班上去，爬楼梯爬上去。不过一步上去的时候，结果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出了很多教会的政治，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生命还没有到那个点。有一些教会为什么很多时候一选职事，常常每年选职事很缺乏人选呢？没有什么人可以选的，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下面功夫没有打。因此你明白到教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如果他没有信主的话，我们开布道会啊，陪谈啊，关心啊，他信主啊。但信主的时候很重要，最后在他刚信主不久的时候，要给他做一些基本的什么训练，生命的训练，以的生命影响生命，打好一个他心里的框架。最重要这个时候呢，就帮助他学习到怎么为自己。其实你问很多基督徒啊，我问基督徒说，你有没有每天早上灵修的习惯？大部分都没有的。如果你没有灵修，早上灵修习惯，你就很难喂养其他人，因为你自己不够饱。但是如果你刚刚邀请一个刚信主的人叫灵修，很困难，因为他不懂。所以因此在一个时候一开始很重要，是要陪伴他扎好这个东西，扎好他跟神的关系，一个难度，而且怎么样，懂得跟神建立关系， 的自己为自己，不但只是靠听到，不只是参加主日学，他懂得在生命去读到那东西。你的目标就是要帮助他 solidify 扎，从信变成门徒。门徒以后呢，扎为怎么样？很多下一步他要成长，就给他服侍的机会。他里面的活水要流出来，你给他鼓励，给他位置。刚开始不要给太重位置，从简单开始。他做到好中心以后，就给他更多的，不让去鼓励训练，让他服侍越来越多的话，就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有属灵果子出现。服侍不是服工作最重要的事，是服侍过程里面操练这个人里面的生命。慢慢差不多以后，他就变成同工了。同工有什么特点呢？他可以为人家了，不但是为自己了，可以帮助人家了。比方说他是小组组长了，或是查经的，带领查经的，他懂得怎么在神面前拿到羊羔去为弟兄姐妹了。好了差不多以后呢，哎，他可能做得很好呢，神可能派到别的城工作了，他就可能在那边开另外查经班，或是回国，回国怎么样，又开那边为耶稣开个分店。你知道我们是为跨公司工作的，我们大老板的名字就叫 JC， 什么叫 JC？ Jesus Christ。 我们是到处去为耶稣开分店的，是变成一个有世界观的基督徒。你是什么？怎么将一个人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就是说让他变成一个有世界观的基督徒，以神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你可能在这个某个岗位服侍，但是呢，你是胸怀于内的，你会对世界的福音工作很有负担，你为他们祷告。神可能在这个位置现在在用你，神可能一定会派你别的地方，没关系，去哪里没关系。但是怎么样，你神以神的心为心，看很多需要。你知道我在南卡，你们在这边 Baltimore， 哥伦比亚城，我们那边也是哥伦比亚啊。其实都是神办的不同位置而已，都是弟兄姐妹到处为耶稣开分店啊，互相结连在一起。所以需要明白，你要到这边，你才是真的是这个完全成长的基督徒。但是这一步可以跳的，是一步步栽培的啊。所以你要传福音，传生命，传福音传出去。这个方案呢，不但是我说的，你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很多有名的牧师，神所重用的教会都有这些类似的图形。大家听过 Wick Warren 这个人吗？他写一本书叫《标杆人生》嘛，也帮助很大的。他有一本书叫做《标杆直奔标杆》，是英文叫做 Purpose Driven Church， 就讲到他们自己在加州牧会的教会的经验。他说呢，他用了美国的比喻啊，就好像美国打雷球一样，四个雷。首先做的话是 share 传福音，下来呢，他信了主又 belong， 让他有个归属感，来到教会。然后呢，在这边呢，就让他可以有个好的环境去成长 grow。然后我们 grow 差不多，就教他怎么去服侍了。那服侍办完的话，他也可以去传福音。这样要全雷打才有一分的啊！你打了一部分还没有分的，要打到底他才有分的啊！大家看过那个美国雷球吗？啊，要 home run 啊，一定要走到那边才有分的啊，打一半是不分的。所以你需要将那人完完全带到神面前来。这个图 Bill 中教授写得更好，画得更有活泼性啊，很动向啊。走一个教会里面传福音，带他信主扎好根，然后他自己为人，然后呢下来一句话带他服侍，慢慢随着他服侍越来越多啊，哎，他们就稳了啊，叫小组组长啦，甚至叫执事啦，各方面啊，稳了以后呢，神可能怎么样？借着他在本教会就可能成为另外的小组，继续传福音，教会就受到神的恩典啊，祝福啊，就不断增长嘛啊， 人就越来越多了，我们就分的小组越来越多了，那我们就可以听他可以负责一个小组了，他也传福音，哎，他们这些人信主了又大，所以教会就滚动滚动了，就越来越大了，不但训练很多人哈，但偶尔怎么样，砰一个出去了，砰就出去了，是什么？拆派了。这个人装备好怎么样？就拆很多地方去了，去中国啊啊，去别的城里面呢，开分店记得吗？就不断去派出去了。这个图就说，不不不，砰不不砰，就很活动性的。这个不就是大使命吗？十万民做门徒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你是做门徒训练的、啊，凡我教导你的教导中遵守，那对没？就可以出去，就可以出去。所以本教会不但是受到祝福，而且怎么样，成为一个拆派的教会，成为很多地方的祝福。所以这次呢，我就希望给弟兄姐妹看到这个难处，啊，知道很多时候为什么教会很多时候发展没有困难，就因为没有个很清楚的意向，而且明白目标以后呢，怎么具体去做？却晚去了，环节不清楚，怎么乐实的去做好呢？那需要一些方法的。我现在就用我们南港大学的，我是南港大学的教授啊。那我在我的服侍，在那个时候主要是做教授，就说啊，大学团契的辅导。那我们怎么做呢？这个是你们没有的。啊，这个是另家的哈，我弟兄也没有听到这部分的另家的哈。我现在给你看看我们是怎么做，以后我可以再详细看啊。现在只是告诉你一个简单说法，我们这个南港大学怎么做一个不断的去循环这个路程哈。刚开始也不懂的，后来就摸出来了。因为我是个教授，我又没有很多训练以前哈，但是看到很多学生就很可爱。就很想带他信主，但信主以后流失率也很高，我是怎么搞得那么高呢？神很奇妙，我慢慢教了，派一些神学来教我们，让我们知道一点，就摸着一条路出来了，摸到一条路出来，发觉到原来不但我是路的，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因为同个圣灵在里面说话的，只要你有心了，神就带领你的。我就跟你跟一下一次我们怎么做的，有漏斗计划。每年大概八月底的时候，大学都会有新生来，因此呢，我们就会发动我们团结弟兄姐妹去迎接新生。比方说新生来的时候，有时候一些飞机啊，同学会，如果说我们需要的话，我们说团结也可以帮忙，需要的话我们来接一些新生飞机。接了飞机以后呢，有时候他们安排他们住在学校的宿舍，有些时候他们为位置暂时住两天，就住在我们家或是一些弟兄姐妹的家，然后再被释放到安顿。那这个时候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当你可以帮助的话，帮助他很大的，印象很好的。那快要学习开始的这个礼拜呢，我们就办一个欢迎会，就迎新会。我们借了一个在学校旁边的美国教会，蛮大的，这个是他们的打球的地方，来下午打球，晚上聚餐，免费晚餐。而家庭有一些比较旧的家具啊，或是说厨具啊，拿出来，喜欢拿回去用，给他们了。好了，打完球我们比赛的，跟他们混在一起，不同队就打球比赛。好了，打完球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就来聚餐，大概三四百人就在这边，三百多人在那边。聚饭啊，有教会弟兄姐妹，有一些学生吃得很开心。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就办一个在教会里面主堂里面就办一些节目了，有唱歌，有那个猜谜，有介绍学校情况，也卖一些广告，讲到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我们传奇有什么节目啊。但是呢，我们可能有些短剧，但是呢就没有布道会的。我们特别不开布道会的当天，为什么？怕吓跑哦。他说吃礼仪餐的好困难哦，这有听的布道会。 我们以前试过一营信的话就讲福音信息啊，结果呢很多学生就说哇教会的话不好吃，一次又都要信神，所以我们要封住大口，请你吃饭就是本身就是目的，要就是爱，这个团体的见证，我们准备要放长线吊带慢慢吊，不要那么懂事哈。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说明不直接传福音的，这是一个爱的团体的见证，有唱歌有参与啊，等完以后哎，吃些茶点就可以回家，他们很开心。那学生刚来的时候他们大概要半年时间不会考执照的，所以买菜是个很大的问题，怎么办呢？我们教会有一个15人的 van， 我们弟兄就排队4个人5个人来，每个月一次轮流礼拜六到学生宿舍里面接他们去买菜，也说明买菜的时候不要传福音，除非他问你，那就用爱带他们去沃尔玛买菜，中国店买菜，买得好开心，很多人坐满的，有时候要快两趟的。然后呢很多时候回到家里的时候放在那边，有时候要去带他提进去啊，结果呢你知道吗，口碑非常好，服侍就是目的。他们说哎，教会真是很好的，没有什么目的，真的有时候替我们拿菜进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帮10几个人20个人嘛，一个礼拜啊，几百个同学怎么帮了那么多啊？但是怎么样就有口碑了，就是在同学中间的话教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好，每个月都每个礼拜都这样做哎。慢慢呢我们开始了在我家里办那个福音聚餐，我这次在秋季的时候通常我们办2-3次的，所以同学不是那么忙的时候，我们就发 email 或者打电话，我们弟兄们去邀请他们过来，那说明是福音聚餐，是听福音的，没有骗你的，你可以不来的啊，说明是福音聚餐，不要骗你的啊。好，来到我们家里面就是这样啊。啊，我们炒菜的炒菜，弟兄姐妹炒菜很用功的，我老太太炒得很好的，因为她知道炒菜就是在传福音的，炒得好啊，很多人来的啊，所以我们姐妹很用心去炒菜，弟兄来接他们过来啊，从一大批过来啊，啊，蛮多人的愿意过来，因为已经有口碑嘛，而且神有拣选的，一方面口碑好，一方面有感觉好，他们来的啊，可能50-60人过来了。就是我家里啊，这个是我家的后面的车房，围起来，这从聚会的地点了。我这个叫这个叫福音地，本来是车房来的，后来呢，一个宣教士的，他是帮助我们建造的，就替我围起来，变成一个蛮大的聚会地点，可以坐100人的，围起来。那我们在这边怎么样啊？首先吃饭，吃完饭以后呢，唱歌，唱完歌以后就分析信息。简单信息很多时候跟他们生活有关系的，比方说第一个分享就是说平衡喜乐，平衡喜乐人生，或是说成功事业与平衡人生，因为现在学生工作非常忙，怎么可以有平衡学业做得好不会熬坏呢，而且有成功呢，我跟他分享后面加一点点见证。那所以这方面的话讲完以后呢，我们就分组去讨论，注意你看看我分组的时候啊，我们弟兄姐妹就插在里面就可以做见证了，你知道吗，我们做这些东西是一石两鸟的，同时传福音，同时呢做门徒训练，那我们弟兄姐妹有机会发挥传福音的技巧，而且讲出他自己的心里的话。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说你不要只是你讲啊，要听人家讲啊，有机会讲。好了，我们一谈就1个小时，谈完以后又是差点时间，然后就送他回家。外面一个学期办了2-3次，有一些就常来，有些是来1-2次。那么常常为他们祷告。那每年的1月份的时候，刚刚开始开学以前呢，我们说 也是收割的时候了，因富豪店了嘛。因此呢，我们就租了南卡附近一些州立公园，一些好像 motel 一些房间，也租了个聚会点，办个小型的福音营，就邀请一些朋友们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住在那边啊，三天两夜在那边啊，住在那边。但是没有去前，我们很注重实施进食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要人信主不但是人的口才的问题，最重要是圣灵的工作。因此呢，我们就是有祷告的进食祷告。比方说，我们去年十月份，我们从26号到今年1月中的时候，每天每个时段，我们弟兄姊妹都报名上去，将它填得满满的，每个时段都有进食祷告。进食祷告好处说，一方面我们弟兄姊妹的心就扎上去了，那祷告很有力量，就一起邀请了啊不少人来的。在那边很漂亮的自然景色，有湖边，一边给他们交流，一边可以讲道，一边吃的好饭。我太太呀、我们的教会的好几个姐妹，里面进去就是煮菜了，整个营业就煮菜了，煮得很好吃。然后煮菜以后呢，我们有游戏，有话剧，请他们分组做一些跟他们生活有关系的，比如说考试啊、聚餐那些，他们要想出一些点子来比赛的，我们要竞选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给他很活泼的玩一下，还有讲道。但这个护照的时候，基本上都完全上去。今年有20个人进驻。更重要不是这个，很多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就哭了，因为他们有拜山，他们进食祷告，邀请工作，看到他们的很爱的朋友信主的时候，圣灵大大在中，他们就心里非常感动，这个成为我们团契每年的 revival。 因为透过服事里面，他们生命又再一次更深，每个人都有份。我们就是这样。好了，信主怎么样？如果他们愿意来的话，有些他们去美国教会，我们就说你可以还继续美国教会，继续美国教会。如果愿意来的话，我们在团契里面就有一组特别做门徒训练，就是特别扎稳他们信仰。明天我开始就讲这部分了，主要是给他们教他怎么灵修，怎么去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蓝图怎么样，陪伴一场一个小组的方法，不是在听到，而是生活里面很多的分享，很多互动的，是他们很喜欢的。因为每个礼拜的话，都可以谈心，谈到自己的需要。好了，门徒训练，其他弟兄里面也有其他班的哈，这个是门徒训组啊，门徒训组以后呢。做得不错以后呢，好了，上完一个学期以后有门训组的，我们下个学期就他们可以参加普通其他组查经了。如果他们还是很忠心的嘛，特别忠心的人，我就请他们出来开始学习再查经。记得刚才所说，这个是 share， 这个是怎么样 solidify 是扎稳他，就是我们做训练。第三个是什么记得吗？是透过他服侍神里面长大，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扎好基础了，他懂得怎么喂养自己，下一步怎么样要捧他懂得喂养他人耶。所以我教他怎么带茶巾了，带茶巾不是我没有人带我就要请他带，我是透过带茶巾来震撼他这个人。因此呢，我抽几个弟兄姐妹有心的话，我说这个学期你要学习带茶巾，带以前呢，我要教你带这点方法，怎么分析圣经。好了，比方说这个礼拜五你要带的时候，礼拜四晚上到我家来预查，按照我教的方法，你自己看经文，找出这个经文的主干在哪里，然后呢，涉及问题，礼拜四晚上到我家的时候，我们今天讨论你找到什么东西，通过这个讨论过程里就磨他的方法，而且一谈论的不同问题分享一下，通过这个讨论过程里面，他操练他对神的话语就越来越清楚。而礼拜五他 们去带的。他有时候带完以后怎么样，马上评估。比方说姐妹在一个小组带的话，他带完以后请他出来，请小组里面一两个人出来，所以三个小组就九个人出来做什么，马上评估，就问姐妹你刚才带的怎么样，他就说哦，有什么好什么不好嘛，然后就请弟兄姐妹说你感觉他带怎么样。我们要求啊是请那个吃三文治的，怎么三文治啊，三文治头一个是面包，甜甜的，第二是什么肉嘛，就是真的东西啊，有什么要改进的，下来是什么面包，甜甜的，首先要夸他一下啊，姐妹带的不错的意思啊，但是有些东西还要注意的，有什么可以改进，最后怎么样，还是不错的，给他鼓励，用爱心说诚实话，直接跟他说。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弟兄姐妹一个学期两个学期啊，大家非常好，不论是大家好啊，而且对神的话语有一个很深的认识，有发觉有人看圣经不是那么简单的，看圣经有两种方法，一个很表层看它，一个什么是解经，拆开里面有里面有亮光的，有亮光以后它是震撼的，它自己慢慢上瘾了，很喜欢看圣经。好，这个是我们第二部分啊，透过他带查经来训练，我不是每个人都教他们带查经的，记得吗，刚才是整个漏斗计划嘛，有筛选的，不是每个信主都会教门徒训练的，你要愿意而且愿意忠心才带你做门徒训练班，在门徒训练班毕业以后啊，普通查经发现的很追求的话，抽离出来学习带查经啊，那下来呢，有些东西人的话，我们就训练他们做小组组长。小组组长其实是一个小牧师，要关照小组里面的人的灵，为他们祷告，爱他们，就进一步不但是带查经，而且怎么样，关爱也学习了，训练他做个小牧师、小师母，照顾他们小门小羊。那么小组组长还有我们这些，就变成同工了。我们经常有一起祷告的，这个同工，一方面我们策划团契里面的事工，一方面常常祷告，而且偶尔就进食祷告，所以团契非常受到祝福。很多些学生过了一两年以后，长得很快，而且毕业以后呢，就成为教授了，就别的大学就大学教授了，而且怎么样，就坐我的位置了，做辅导了。但是没关系，他行了，可以派出去了。Send, share, solidified, served, and sent.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同学，现在在北美，在香港，在中国，就帮到很多教会，大学的老师，在里面为耶稣开了分店了。神给我很多机会去看他们，我真的很开心。克隆了很多人出来呀、，cloning， 克隆很多人出来，不是什么东西新的东西，都是主耶稣的大使命。上面我们大概已经讲了大概一个小时多了，首先谈的是我给你一个框架，这是大使命是怎么做的，它里面的步骤是怎么样的啊？那我们就是要不要休息一下啊？我们休息可能是十分钟，我们再来谈谈啊。我们下面再讲，我希望今天晚上有点时间给这些姊妹可以分组讨论，好不好？你上厕所，十分钟。我们现在是几点啊？35号，那我们就8:45，我们回到这边，我继续谈，然后我们就留下时间可以讨论，好不好？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休息的时间。 我们今天晚上其实时间是不是很长的，也不想拖太晚，那就抓紧一点。刚开始在休息以前，主要是给大家一个所谓的动态的服侍的模型啊，没有讲细节，细节是我明天讲一点点。其实我会一套一套 DVD 出来，会讲到怎么做，明天会讲一点啊。那继续讲到这个四传里面，我就想到会怎么去训练些门徒呢？啊，就是同工领袖训练。我很感觉到一点，如果教会有好的领袖的话，我不担心会有好的群众，那自然会上来的。如果教会没有好的领袖的话，就发觉教会有很多时候发觉到停滞不前，打来打去。所以教会很多时候核心就要栽培这帮领袖出来。你看耶稣很多时候花的更多时间就是这样，前面做得好的，下面会自己会处理得好的。如果你主要东西没有做得好的时候，你是在细节方面抓，没有找到主线，你就发觉到很多时候做不起来。因此呢，我就讲到同工领袖训练的五个原则。脚踏上手指头举个有五个手指头，第一个就是我说的中光四传。弟兄姐妹要注意看，刚才说是传什么？第一个传什么？传福音。第二个呢？传生命，不是传知识，是传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第三个呢？传服事，带他们去服事。最后一个，传出去，痛替他做主，要传出去才可以使万人做门徒嘛。啊，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二个我们就横观，有中有横啊，有 WIFE。 第三个是发挥神赋予人的积极性。第四个是重点应该放在门徒训练。最后是按照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圣灵的同工啊，这个是很多时候我带领弟兄姐妹几个的，我自己摸出来的几个很重要的原则啊。第一个您说了 share solidify serve and send， 我们现在马上讲到第二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中国过来嘛，中国有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有讲到五伦。大家晓不晓得儒家思想讲五伦是哪五伦啊？学过没有啊？五伦，五个人的伦理。第一个君臣，第二个
父子，
第三个呢夫妻，第四个兄弟，最后一个朋友啊。孔子那时候是生在一个战乱的春秋战国的时候，春战的时候诸侯国起来就打来打去。孔子说我们不用打来打去，我们要平用礼方面去安顿大家，给每个人一个位置。所以你要做好你的位置的，比方说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你做好的位置就是变成什么君子仁。人不是有钱人，是一个能够发挥他道德性的人。你做好以后就天下的太平的，就是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很好的伦理体系来的。在五伦里面，孔子最注重是哪一伦知道吗？五个伦理关系最注重是哪一个？中国最讲什么什么什么的德性呢？孝，孝的，讲到父子的父母子女的最重要的。那圣经也讲到人际关系嘛，你猜猜圣经里面最讲究的第一个最强的关系是什么？当然是讲人跟神嘛，但是是人伦关系中间的。刚才五伦里面最重要是哪一个？是夫妻，讲的夫妻的是人的第一个人际关系，也就是夫妻。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5-26节，一起念下来。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很多时候我们讲那个夫妻营的时候，通常用这段经文嘛，哈，讲到什么呀？丈夫好像基督一样，太太呢像谁啊？教会呀，哈。所以呢，怎么基督爱教会的老公也要爱老婆哦，这样是讲的哈。听到我们姐妹很开心的哈，啊，这方面都有这方面讲的哈，就讲到人人关系很多时候，为什么人人关系最重要是夫妻呢？一方面它是第一个。夫妻结在一起啊，一个家庭如果是以孩子最重要的话，很多问题出现的。但如果以夫妻做关系，做父母啊，这个夫妻的关系好，其实给孩子很多安全感，而且很多榜样的，有矫正，有抓紧最重要的哈。那为什么很重要呢？有另外原因，我感觉到对我来讲啊，是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的。因此呢，我们那时候讲到一个教会啊，一个正常教会的一个好的教会，就好像一个漂亮的老婆一样。老婆英文是什么 ？wife。所以一个好的教会呢，这个老婆啊特别漂亮，是五官端正的，不是眼睛好看、嘴歪的那种啊，要五官端正才是好看的啊。因此你看到一个正常教会，就好像有所谓 WIFE 有四个部分 ，W 代表什么？好的 worship。我们学生团就有一些学生毕业以后，他说：“郭教授，我们去了波啊、一个城里面有好几个中国教会，我去哪一个呢？”我说：“你去找教会，好像找老婆一样，找个漂亮一点的，首先看看，然后去看看，然后祷告，看看圣灵怎么感动你。”你看看那个好教会有几个特点的，第一个是指 W， 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好的 worship， 就是你看看这个教会，哎，不是讲到很有力量的，而且是按照真圣经讲的，不是讲心理学，不只是讲到他自己一直是看见，是按照圣经去讲的，而且好活泼。第二，一个好的教会有爱，爱是什么东西啊 ？Instruction。他不但是讲道啊，而且很多时候帮助的是我们训练他们成为同工的啊。信主以后，大家有很多训练，有很多小组训练，需要怎么样？要建立基督身体的，也帮助他们可以成长起来的，要训练。一个好的教会有个 F 的 ，F 是什么东西啊 ？Fellowship 就是团契的。所以团契不是只是礼拜五、礼拜六聚会的是团契，团契最重要是什么？就是弟兄姐妹的关爱，就互相很多时候在传奇里面有很爱的生活。一个好的教会有个E的E是什么东西啊 ？Evangelism， 很愿意传福音的，他不会满足只是讲自己的，他本地传福音到外面就宣教了。所以一个教会不用很大，但是呢，麻雀虽小，武装要齐全，都需要 W。IFE 有一些教会很注重办，哇，诗歌班很棒，但是呢不注重传福音，所以很多年都是一般人。有一些教会很注重传福音，但是怎么样，没有做很多训练啊，人进来就走了，留不住人了，也没有成长。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做足一个漂亮太太的四个部分 WIFE。所以在我们人生里面，教会的话，你要看到哈，我们可以反照一下自己教会有没有哪一方面缺陷，有哪一方面做得不够的，要好补过来。你去看这个循环才可以完整，才可以滚动上去。如果你有一缺点的时候，有个缺点点的话，你就滚得很困难的。中间当然是一个轴的，就是主耶稣救赎神。教会需要 WIFE， 教会团契小组也需要 WIFE。 你反观你自己团契聚会小组聚会有没有这个四个单元？第一，有没有好好敬拜唱诗歌敬拜神的时间？敬拜神以后有没有查经学习神的话的 instruction 部分？然后团契里面会不会只是查经查到面红耳赤的，还是很有爱的关系呢？ F 爱的宽容，还有怎么样，这个团契小组不但是照顾自己的，而且还喜欢传福音的，要新人来的小组里面，想象有些朋友过来的，这个才有活泼性嘛，才可以繁殖嘛，才可以增长啊。所以一个正常的小组跟团契啊，应该也有 WILE 这个横切面。那那个横切面也切到怎么样，你个人身上，一个正常基督徒也需要是一个好的太太，也需要 WIFE。 第一个就问你啊，你每天早上有敬拜神的时间吗？第二，你追不追求神的话，喜不喜欢学习神的话，爱。第三个，你学的东西有没有用出来，有没有这样爱有行动的 fellowship。 E， 你喜欢传福音吗？传福音不是要跟祷告结束才是传福音的，你的关爱也是传福音，你带人过来也是传福音，你带人去买菜也是传福音，我们是团队的，好像我太太炒菜炒得很起劲的，她每个礼拜都炒的，因为她炒得好的时候很多同学来推上来的，他知道他炒菜就是传福音，我们是讲团队的。你有没有这个信呢？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不是个正常基督徒，你缺一个不可以。你有没有好的每天跟神敬拜的时间？你喜不喜欢追求神的话？你有没有具体行动表示你的爱？你对传福音救灵人生有没有很大的负担？如果没有的话，你还是一个缺钱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带领袖的时候就跟他说了，你要有个平衡的生活，过分要照顾才是正常的。好，第三个重点，很多时候我培养同工领袖的时候很注重一个字，就是 empowerment， 权力赋予。好，我们看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请弟兄姐妹一起念一下来。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人就照着。
神造人的话跟造其他动物有什么不同啊？弟兄姐妹，在你自己的形象哈，是什么意思啊？神是没有样子的，神是个灵。灵对于人的定义是，人是个有灵的动物。就发觉到，比方说你比较一个人，因为狗就不同了。神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神，人会画画的，我们有点创造力也是。你很少看一个狗画画的。第二，上帝是一个永恒的神。放在我们里有个追求永恒，我们不是永恒的，我们是有限的。但是怎么样，我们常常为一些永恒问题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现在在这里干什么，我又往哪里去，好像狗不问题是有问题的。第三，上帝是个美善的神，他放在我们里面的就是要我们做好的这个良知，就是我们说道德之心，原来是神的形象来的。你只会骂一个人禽兽不如，你有没有骂过狗不道德的？试过没有啊？好像不会吧。所以人跟狗是不同的，因为人是有赋予神的形象，有一点特别，人是有创造能力的。那如果你要帮助人的，你要配合他神造他的不同点，要配合。你要服侍的话，一定要按照神的方法去服，不是的，不然呢，你服侍来服去没有什么果效的。因此，你就明白的，人之所以人，要赋予给他创造能力。我们看看《创世纪》的第二章十九节，请大家念一下来。
耶和华神用石头造成的野地，便让走兽和乌龟变成昆虫，都带到那里面，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造这样的物，那就是他的儿子。
当时候亚当被神所吩咐要给一些动物起名字嘛，哈，其实很简单，神说我就给一些清单，说这是大象，这是老虎，亚当你照着去念就可以了。为什么神要亚当要变名字啊？姐妹， 为什么神要亚当给他们名字啊？憋出来给他读就可以啊，为什么要他给他名字啊？
自由意志，
有自由意志怎么样？有一个发挥他创造能力嘛，发挥他神像神的一个能力嘛，给他个机会。同样，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帮助弟兄们不要好像尝试像他是小孩子去教他，要培养他有独立的能力。所以很多时候我在团契里面很注重，就是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是祭司。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请大家念一下来。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职位，是有君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高明不黑暗，并奇妙光明者的名。
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彼得所提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每个都是啊。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其实主要是针对这个问题。当时候呢，在教会特别重视教会的话，将圣职人员跟普通信众分得很清楚的。马丁路德是不是新约时代是什么？人人加为祭司，我们应该怎么样？发动全教会去做。我有一个同工，他是门徒训练一个很重要的作者，在美国叫做 Greg Oden， 他写另外一本书叫 Unfinished Business。 他说虽然马丁路德提出这个口号，但是现在教会依然是很多时候带领是带领，下面的群众坐在里面听到，发动不起来。Therefore, we have unfinished business. 还没有做得到，所以我们需要教会怎么样？要赋予权力，要培养每个弟兄姐妹加为祭司，都要起来。但起来不是说马上给他说，要慢慢培养的。因此，我很多时候我在大理团结的时候，我一定怎么样？希望给他们透过他们服侍们，让他们成长。因为在服侍过程里怎么样？他在服侍过程就成长了，他知道这服侍不容易，他一定要跪下来跟神求，就要祷告力量。因为祷告的话，抓紧神就跟神更亲近了。而且呢，发挥神赋予他的创造能力，而且呢，有动力有果效，他胜的成长了。因此在团契里面，我很注重发出弟兄姊妹各个人单元的服侍的赋予权利。但是赋予的时候会分阶段性的，如果还没有到的话，不要快上上去，不然害了他的。有分阶段的，很重要，人比事更重要。为什么给你做事？不是因为事，是要造就你这个人，不因为做事做的完美主义的，这伤害大家的感情。在美北教会就是这样，美国都是做事做事的能手，不是 PhD 就是 Master。都是大公司大机构的一些很高级人员，所以教会怎么样就跟公司一样 run， 做事做得非常好，但是怎么样 at expense of man， 倒过来了，就以为做事做好就好了，所以各持己见，主观吵架，反而伤害教会的事体。因为倒过来了，事情是造就人的，人比事更重要。而且呢，怎么选造人呢？不是说哦，他信主了啊五年了，应该了哦，他在这边已经十几年，叫应该他做执事，不是的。有一些弟兄里面信了十五几年了，他还是婴孩。但是有的弟兄里面长得很快，两年怎么样？他属灵生命很不错的。所以我们在选同工的什么呀？是看生命，不是看知识。在他生命里长得多大？不是头脑多好，不是说圣经不重要，但是圣经要用在身上里面，看到那个证据出来。一方面服侍阶段与他属灵阶段互相配合，因此我在带领他们同工领袖的时候，我很注重在不同阶段里面培养他们，让他们成长起来。第四个重点，刚才所说的，就是在这条整个线里面，这个航线就是门徒训练。我们说众子成说就是大使命， 在大使里面原文看到哈，它的主要的动词就是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所以整个大使的方面就是门徒训练。因此我们教会所带领的话，你就看到哈， Rick Warren 牧师那本书就是直奔标杆也有这篇所说，他说呢，教会可以分成三种的人，一个就是 crowd、一个就是 community， 一个是 crowd， 一个是 core。 community 就是讲这个教会所做的地区，包括很多不信的人，你要在这个地区里面做好见证，为主耶稣做见证。然后怎么样，有些人 听到了就是 crowd 了，就教会的群众。那教会追求的人呢，我们就 core。 那教会应该摆中心摆在哪里，知道吗？很多教会的话就跟着群众走这个姐妹弟兄姐妹吵架了，打电话牧师过来救火，牧师十二点要爬起来救火了，不要再吵了，不要再吵了。好了，这个礼拜下个礼拜另一家又叫我牧师来劝劝。好了，叫了两下呢，第一家又上火了，所以牧师变成一个救火员，每个礼拜去救火。谁叫群众者做事的牧师，教会没有成长，又跟得不在那边，但是这些弟兄姐妹没有做好门徒，他没有生命，当然是很多生活里面很多问题出现，你就表面去解决问题，解了还要解。所以 Rick Warren 怎么说啊，教会里面最中心发在哪里，发在 core， 就是一般愿意追求神的人，花多点时间给他。群众过来听到当然要喂养他们啊，但是很多弟兄们只是听到就走了，那也没关系，你应该花更多时间在栽培一些愿拜上的追求的弟兄姐妹，大好他们生命，带领他服侍，当他可以自己喂养自己，不但是喂养自己，开始懂得喂养家，那怎么样，他就可以帮助你的同工了，就什么东西就不用你自己去做了，教会的班子就起来了。牧师不是应该是常常在打在前面的，不是应该是将军发兵的，不是常常打在前面，来一个第一个是打死他。教会应该怎么动员？ Rick Warren 讲的话应该放在 core， 其实叫什么都是。我一再说一遍，教会最怕没有好领袖，没有好领袖，人多只是乌合之众。如果有好领袖的话，迟早将来将会慢慢起来，人数会增加，而且很多里面都有精兵，不但是教会蒙福，会成为一个家有才派的教会。我们要找一些门徒训练对象，忠心的人，愿意学习的人，我们以我们生命影响生命去帮助他们。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够，我们要跪下来求圣灵说，在此时此地里面，神我们怎么去做，有圣灵的引导，以祷告。好，看看弟兄姐妹刚才有没有记得，我刚才说的五个重点同工领袖训练的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四个 S 嘛，好。第二个呢 ，Wife，W-I-F-E， 这个带 wife 可以接在教会小组跟个人身上的哈。第三个呢 ，Empowerment， 要发动自己里面成为君尊的祭司，不只是坐在那边听礼拜的那些人。第四个呢，
门徒
训练。最后一个呢，祷告。就像人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来。 好，下面的话我们还剩一点时间了，我可以请大家可以分组一下，我们现在几个人来数一下。36，我们就分五组好了，好，每个人七个人组，我们就报数好不好？1、2、3、4、56、7哈，2、3，
你们俩是四五啊，四五，只有七，你们，OK，你是几？六，来，OK，一，二，三，
记得哈，你得要知道啊，1、2、3啊，
1、2、3、4、6、7，
你给他们报好了，他们就知道哈，你看是四，对，
五，
六，
七，
七，二，
三。
3、4、5、6 OK， 好，六的请举手。好，这边有哈，哎，就是四只手嘛，
这边
五只手哈。好，OK， 好，好，我们先请一的举手，一的就请啊孔弟兄做组长吧。好，二的请举手，二的两个人，三个，四个 ，OK， 好不好？姐妹做组长啊，三的举手。1、2、3、4、5，好不好？啊，我们请弟兄做组长可以吗？不行，谁做组长啊？他们？
再举一次。
啊，再举一次。三的，请举手。谁可以做组长？你们？好，请你做组长好吗？好 ，OK， 好。四的，请举手。4，4个人而已吗？
就四个人。
是的 ，OK， 好，好，你们谁做组长？好，陆勇，好，好，五的请举手。3、4 ，OK， 好，好 ，OK， 好，六的举手。六，我们要选一个组长。好，请你哦，好，七的。3、4，好，我们就请谁做组长 ？OK， 雅欣组长，好不好？我们就分组好不好？我们分的，大概有几个作者嘛哈？我们就分1、2、3、4、5、6、7啊，就有七个作者嘛。好，请你们就看到没有？我们这边有两个的分享题目，一个是在这边，请你分享教会在 WFM 做的怎么样。教会有积极服事的这种服事，分享圣灵如何带一个个人经验啊，这一方面哈。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前面的啊，如果你看讲义方面就有了，很早的啊，有一个另外一个题目哈啊，你不一定要跟我的，你可以用这些题目，或者你自己有些什么感觉也可以分享啊。就你听的今天晚上听的有什么感受没有？我想跟你啊，这边也有的哈。这个第一章里面所说的，你感受上面的四传这方面啊，这个四个 S 啊，你说上面怎么样？你教会的蓝图怎么样？可以体验一下吗？好，我们到那边讨论一下。我们现在是15分钟。